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松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
成立获释后首次披露被中共拘捕原因，南澳政府拨款1400万元资助10间学校升级。特批新西兰人入籍120日后，澳洲30000名新西兰人已获澳洲公民身份。比利时总理南布卡访问澳洲，澳洲政府与州及领地签署增加技能培训机会协议。波德法院裁判维州政府无权向电动车司机征税。纪录片《死伊人》的觉醒即将在雪梨举行首映。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综合消息，12月17日，在成立获释后的首次采访中，这位澳洲华裔记者透露了他被中共当局拘捕的具体原因。成立在12月11日抵达墨尔本机场。中共以涉嫌非法向海外传播国家机密的罪名将其关押近3年，但成雷在接受澳洲天空新闻采访时透露了中共抓捕他的原因。成雷12月17日在采访中证实，他因为违反了媒体新闻报道的限时禁法令，只提前几分钟透露了中共官员的新闻简讯后而被判入狱。新闻限时禁法令是记者与其他各方，例如政府或公司之间达成的协议，即在约定的时间之前不得发布信息。成雷被捕时正在中国工作，担任中国环球电视网的商业主播。成雷解释说，违反中国限时禁法令在中国会被视为大罪，因为这个会被认为削弱了中共的权威。这位有两个孩子的墨尔本母亲在2020年8月13日在北京被中共当局拘留，2021年2月被正式逮捕。他在北京监狱被关押了2年11个月。今年8月10日，成雷发表了一封公开信。他在信中说，他已经3年没见过树，大部分时间晒不到太阳，非常想念两个孩子。在成雷获释当日，中共国安部透过微信公众号发表声明说，成雷在服刑期满后被驱逐出境。中共国安部的声明写道，2020年5月，成雷受某境外机构人员攀拉，违反与聘用单位签署的保密条款，非法将工作中掌握的国家秘密内容通过手机提供给该境外机构。48岁的成雷还在这个星期二的采访中表示，获得自由后仍需要一段时间才能适应正常生活，因为他仍然害怕发生一些事情，例如孩子被带走。阿德莱德消息，南澳洲政府宣布将额外提供1400多万澳元的资金，用于升级和改造本州的10间公校和幼儿园。日前，南澳教育厅长博爷公布了将获得这笔额外资金的10间公立学校和幼儿园。除了都市地区的学校外，这次资助重点是一些偏远地区的学校。他说，无论校位于什么地区，我们都要令到它成为好学校。这样家长就不用为了教育将孩子送到更远的学校去了。亚德莱德南部的消费丹什小学将获得430万元的资助，用于完成造价1930万元的升级项目。该校将建造新的教室和行政楼，预计将在2024年1月开始施工。贝爷表示，除了为都市地区的学校提供资金外，边远地区的学校也特别需要整修。他说，长期以来，偏远地区学校的升级改造并不好像都市地区的学校那样获得政府资助。原住民地区 APY Lange 的 Furiganan Lange 学校又获得了150万澳元的资助，用于其2100万澳元的项目。不单止学校的餐饮、技术和行政设施获得升级，还将为该校的中小学生提供新的教学楼。获得这次资助的学校还有皮里港的约翰皮里中学、富米斯地区学校和北密瑞桥学校。坎培拉消息，2023年7月1日开放新西兰人直接入籍途径后近100日，就有30000多名在澳洲生活了4年以上的新西兰人申请了公民身份。宾州的新西兰人占申请人数的1/3以上，紧随其后的是居住在维州和新州的新西兰人。在这30000户家庭中，有好像阿德雷顿这样的家庭，他们在昆州生活了10多年，目前在昆州的卫生、接待和惩教服务部门工作。在疫情期间，这个家庭参与了当地社区的活动，缴纳了税款，并在人员严重短缺的地区工作， 他们最终将能够感受到自己属于这个十几年来一直称之为家的国家。为了国家利益重建移民制度的承诺，一些申请人已经成为公民，这个是政府去年将公民身份处理时间缩短近 50% 的直接结果。联邦亚移民、公民和多元文化事务部长吉尔斯说，在澳洲政府为新西兰公民提供入籍途径的头100日中，人们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这个表明我们的新西兰家庭和澳洲有着不可思议的联系。由于政府将公民身份处理时间缩短了 50%，我们能够更快地令到人们从申请到举行仪式，这个对很多长期在我们当地社区生活和工作的人来说更公平。我要祝贺30000新西兰人，他们一直致力于成为我们这个多元文化、多元文化国家的一部分。坎培拉笑说，正在澳洲访问的斐济总理南布卡对美国和中共之间加剧的竞争以及对全球和平的风险表示震惊，并警告太平洋地区不想被逼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选边站。艾尔巴尼斯总理10月17号上午在国会大厦前举行欢迎仪式，通过鸣放21响礼炮和卷入三军仪仗队来欢迎这位来访的南太平洋岛国领导人。两位领导人随后进行会谈，会谈结束后，两个总理签署一份合作伙伴协定。在坎培拉和艾尔巴尼斯总理会谈时，南布卡承诺要太平洋成为和平海洋，并表示一个总面积为3200平方公里的南太平洋地区比美国、中国和俄罗斯的陆地面积总和重要大，有权令到当地岛民的声音被听到和承认。虽然他没提及到所罗门群岛与中共的安全协定，但南布卡表示这样的一个和平区的特点将包括避免采取可能危及地区秩序和稳定的行动。南布卡这个星期二晚上在坎培拉旧国会大厦向澳洲外交政策智库莱伊协会发表讲话时说，好像其他人一样，就好像你们澳洲人一样，我们海洋的人意识到地球可能正处于可怕的边缘。老牌政治家南布卡在去年赢得斐济大选后重新掌权，这个是他重新执政后首次访问澳洲。他这个星期二和澳洲外交部长云英仪进行了交谈，云英仪在会谈期间感谢南布卡帮助澳洲公民乘坐斐济航空公司的撤侨客机离开以色列。在南布卡重新上台执政后，斐济略微疏远中共，并表示斐济的立场很明确，斐济与中共和美国都友好，不想卷入超级大国之间的斗争。南布卡还表示，斐济重视美国与太平洋地区加强接触，包括支持应对气候变化和打击非法捕鱼的行动。坎培拉消息，10月16号，联邦总理艾尔巴尼斯在全国内阁会议上会见了州长和首席部长，签署了一项价值126亿元为期5年的技能培训协议，该协议将在明年1月开始。在已经承诺的 4.14 亿元的基础上，这笔资金将从2024年开始提供300000个免费的 TAFE 学位。艾尔巴尼斯说，全国技能协议与我的政府的很多工作是一致的，将全国各地的人聚集在一起，应对我们所有人面临的共同挑战。我们需要培训澳洲人，令他们既能胜任今日的工作，亦能胜任明日的工作。联邦技能和培训部长奥康洛表示，基辅部门长期以来资金不足，目前1/5的澳洲人有基本技能问题，但在乡镇地区、土著社区，这一数字接近1/2；在偏远地区，这一数字接近1/3。该协议还包括24亿元的灵活资金，用于支持清洁能源和经济净零转型、先进制造技能、数字技术、国家安全、食品安全、建筑、护理和支持服务等蓬勃发展领域的州和领地技能部门。另外13亿元将用于 TAFE 卓越中心，改善 TAFE 劳动力、缩小差距倡议、基础技能和妇女项目。新州将获得10.5亿元的资金，这个将支持新州政府对投入和重建 TAFE New South Wales 以及更广泛的技能部门的承诺。美尔本消息，10月18号，澳洲高等法院就维州对低排放汽车征收道路使用税的案件作出了裁决，维州政府不能向电动燃料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低零排放和低排放汽车 CLEV 按照行驶的公里数收取税费。该案件由两名电动汽车司机在2021年发起， 负责的司机 Chris Wendestock 和 Cass Davis 在州政府引入的一些 LEV 道路使用者收费后不久提起诉讼。法庭表示，对一些 LEV 收费，顾名思义就是对一些 LEV 征税，因此这个是一种消费税，对道路使用者收费是一种只能由联邦政府征收的消费税。预计这一结果不单止会影响到维州的司机，因为所有州和领地的律政厅长都在争取对道路使用者征税的权利。有两个州已经宣布了在2027年征税的计划。Chris Wendestock 和 Cass Davis 的律师亦辩称，向道路使用者收费是取代了联邦燃料消费税的一种消费税。根据宪法，州政府不能征收此消费税。Etiquette Generation Lawyers 高级律师哈切伯格在18号表示，这个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宪法裁决。他说，今日的判决意味着维州的电动汽车税无效。他也开创了一个先例，可能会阻止其他州实施类似的立法。说来笑死，近20年间，在中国正上演着一场民众的精神觉醒运动。记录这场运动的调查影片《41人的觉醒》即将在11月4号在雪梨市中心举行首映活动。这部纪录片的制作团队耗时3年进行调查，采访了10多位三队义工、多位专家学者，他们深度解释为什么九平共产党引发了三队大潮，并见证三队义工的艰辛历程。三队是指退出共产党、共青团以及少先队等中共组织，即退出党团队，通常被简称为三退。曾经加入过这些组织的成员或现在仍是其成员的人，可通过大纪元网站上的三退网页自愿声明退出。2004年11月，大纪元发表《九平共产党系列社论》，成为三退运动的催化剂。自2004年12月3号至2003年10月18号，退党网站已记录了超过4亿2000万民众声明三退。这样，三退数字是怎样统计的？三退义工是怎样工作的？为什么九平共产党会引发三退大潮？该片9月17号的全球首映吸引了纽约200多位民主人士、企业家、律师、刚从中国大陆来美的中国同胞以及三退义工等各界人士观看。过程中，观众多次给予掌声。影片通过两条线，一条是专家深度解释九平，令人更清楚理解为什么九平会引发三退大潮，为什么中国人一定要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另一条线展示世界各地包括中国大陆的三退义工怎样从2005年开始一直到现在克服重重困难，甚至是被迫害和死亡威胁。全九平劝三退，受访的一线三退义工有中科院的高级知识分子，也有企业的普通技术人员，有大学的教授、博士，也有私企的老板，有中共的地方党委书记，也有海外中文媒体的记者、网红。四亿人的觉醒预告片连接是 https://www.gengwa.com/video/1546SVOPA 以 BFQ37G3MO 可以录 EKF1C。欢迎你前来了解并见证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精神觉醒运动。免费观看，首映日期2023年11月4号星期六，时间12点30分开始入场，13点正式开始。联系人郭女士，电话02-8988-5612，地址 Erica My Theater 280 Peace Street Sydney。 这次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